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就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地有真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现在就请罗牧师来证道，道成肉身。
大家早安，我们已经读过这一节经文，我们也读过这一段的经文。道成肉身四个字对在座的基督徒都不陌生，我们都知道道成了肉身。什么道？就是他一开头所讲的，太初有道，亘古永恒就已经先在先存的这个道。这个道就是上帝，这个道里面有生命，这个道里面有光。那原来啊，道就是许许多多读书的人、做学问的人、寻道的人、求道的人、修道的人，他们要找到的那个对象。那你从约翰福音一开头所讲的那几句话，你就注意到这个道的超越，现在永在，是光，与上帝同在，就是上帝，有生命。那如果这个道不向我们自我表明，有谁能够真正认识他呢？我们是道所生，被道所造，我们可以说我们有那个隐儿，有那个向往，有羡慕要明白道的那种冲动，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好多人都讲我们熟悉的是西方阿里士多德讲说人有理性。其实跟阿里士多德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就在我们当时这个先秦诸子百家里面，也有人提耶，有一位叫荀子的，他就说人所以异于禽兽在哪里呢？因为人能够辨别，人能够分辨动物禽兽，他们大概就只能分辨他们自己本能里面的那些范围，不像我们，我们能够从里面找出原理原则，找出那最基要的一些根据，我们来做一些辨别分辨。这是荀子讲的。比荀子还要早的是孟子。孟子讲人与禽兽，人与禽兽相异的在哪里呢？在良知，在良心。人有良心，人有良知，还有他说在于就是这一颗心。你说这颗心，他的心也是有心房心室，也有进去也有出来的，像个这个马，像一个那个 pump 一样啊，把那个血能够打到身全身各处。那我们的心也是这个不同，不是指这个心，不是指这个摸起来砰砰砰砰跳的那个很暖和的心。这个心不一定要暖和，心冷的死了就不行了啊。不管是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啊，人的心如果冷的死了那就没有了。好，形而下的是我们这颗心，冷的死了那当然就死了。形而上的这颗心如果也死了也冷了，这个哀莫大于心死，这个人虽生犹死也不可以的啊。这颗心呢，不是我们所讲孟子所讲的这个心的分别。因为孟子所讲的这个心，一个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思考。心之观，它的观能是什么呢？就是思也。很多人呢有心不去思考，所以呢浑浑噩噩过日子。好，我们也有人与禽兽不同，就在于这颗心，就在于那个分辨的能力。其实啊，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能够与道，我们能够与道啊有那个关系。 我们想要来求道，我们想要来明白，我们想要来得着。所以呢，差不多你能够找到的，从古代的文明一直开始，古代的大思想家所留下来的，所谈论的是什么？都是道，都是在寻索，都是盼望能够得着，都想要肉身成道。这是特别是那些信仰，那些宗教的信仰，那种舍离的信仰，好像婆罗门教里面的苦行僧，好像佛教要出家要出世的，好像道教，以后中国的道教，道家就是要离开这个捆锁，离开这些行，这些有形的这些的束缚，好像要能够参透天地的造化，成为肉身成道。那我们的信仰很不同，我们这边要来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道成了肉身。我们之前呢讲到说他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前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来谈，就他不是成为天使到这世上来，他是成为人到世上来。因为我们有血肉的身躯，他也照样成为血肉的身躯。那个他到底是谁呢？他也照样就是这个永恒的道，就是这个生命的道，就是这位上帝成为人到世上来，来做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为的是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为的是他由这个身体成为肉身，能够为我们死。这个都是很初初听会觉得很诧异很嗨怪的这些名堂，怎么上帝到世界上面来为我们死呢？是啊，上帝不会死，生命在他里头怎么会死？那不能朽坏，那无穷生命的能力就在他里面，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怎么他会来死？就他特意是成为人到世上来，站在我们这样的地位上来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这是我们那时候谈到的，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要成为跟我们一样，他也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他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后呢，我们用加拉太书里面的一段话，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极至时候满足，极到日子满足的时候，到了上帝的时刻到了，他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他生在律法以下做什么？他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在律法底下的人从律法的咒诅里面救拔出来，脱离开来。因为这个律法是上帝的标准，来追讨人，追讨人的不义，追讨人的犯罪。那什么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能够面对公义律法的审判呢？所以他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刻，到世上来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底下的人救赎出来。现在我们进到讲到道成肉身，我这边我们特别要提啊，因为大家都不管信基督或者是不信基督，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大家都过圣诞啊，只不过过圣诞的意义很不同了。过圣诞呢，真正的明白圣诞的里面的故事的核心，那也不同啊。多半的我们都有一个印象，都认为圣诞耶稣基督降生，因为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底下。那么生在哪里呢？生在伯利恒，生在马槽里啊。有牧羊人来，有博士，我们唱的诗歌都在 这个歌咏博士有三个人啊，谁知道到底有三个人还是四个人还是五个人还是一大群人还是可能就是只有两个人啊，因为他的礼物三个，所以我们想了这一定是三个博士啊，无三不成礼啊，这三个博士其实不一定的啊。那牧羊人一大群，博士可能也一大群，我相信就算是全部的博士来朝拜我们的主都当得起的，是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对圣诞的印象都是指有一个时刻，有一个时候到世上来成为一个小 baby 圣婴。你看我们刚刚唱的美哉这个小伯利恒啊，圣婴降临，所以我们想到的都是他到了一个时刻来，好像他的存在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来记述啊，就开始记录他的一生。约翰福音我刻意选了路加福音，讲到玛利亚在异象里面天使向他显现跟他所讲的那一段话，凡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都要成就。上帝口里所出的话岂会突然返回不去成就所发出去要成就的事呢？所以童女怀孕成为，好像很多人以为玛利亚就是上帝之母啊，因为她生下来是上帝，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清楚，因为玛利亚特意要借着这个神迹要让我们看，这是出他的根源呢、是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下来，是出于上帝，不是我们所一般所以为的啊，男女的结合，这个受精卵然后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孵育成胎然后降生下来。这个我主之母讲到玛利亚是指着她的生产的那个过程讲的，说不是她不是上帝的母亲呢。我们直接从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个我主之母啊，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也就是天主教误解的地方，把玛利亚神圣化，把玛利亚无罪化，把玛利亚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好像成为一个救赎的一个共同的救赎主一样，不是，因为他们误解了我主的母那个意思。我主的母的意思是指他生产的那个过程，怀胎的妇女到了这个足月的时候，他经过阵痛把怀的胎儿生下来，那个过程是指这个意思。好，那我特地选这一段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玛利亚所生，出于上帝，上帝的安排。再追溯回去就是到女人的后裔，我们之前也引述过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话，女人的后裔，这个时刻印证了，这个时刻应验了。而且我特地引用约翰福音要让我们知道，这一位所生的婴孩他的根源一直追溯到太初到亘古，就是上帝，上帝成为人到这世上来，上帝成为人是道成了肉身，刚好跟在世上那些大有学问的那有大有思考力的那些人，好像孟子啊，好像荀子啊，好像苏格拉底啊，好像柏拉图，好像亚里士多德啊，这些人都在寻道，好像孔子，好像那个老子啊，这些人都在寻找道，都盼望有一天能够找得到道，就像孔子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啊。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也难怪他的学生讲说夫子之文章与道德啊，这个我们都听过，他教导我们，我们跟着他身边做他的学生， 都听过我们的老师讲什么呢？讲到有关于文章道德方面的事情。但是夫子所言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他很少讲，这是孔子他实实在在的地方。我讲这些话固然表明孔子是从地上来的，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从人间来的只能谈论人间的事，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从天降下能够讲天上的事情，能够告诉我们永恒亘古那超越里面的内容，里面的真理，没有办法。就孔子，但是我的意思是，孔子是老老实实的人，他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所以他就不会去随便去讲他所不知道的。但是他心里面向往吗？向往，他向往那个道，他想要能够明白，到一个地步，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自己讲，这个道呢，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一世不可以有片刻的时间离开它。你如果知道这个先后的顺序、轻重缓急，你这些抓住了，你非常靠近那个道了。所以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道也者不可续离也，片刻时间我们都不能够与我们离开。可见孔子对道的向往，对道的尊重，但是他讲不出来。那你说哇，我们找老子的道德经好了，老子的道德经打开来一开头就讲道可道非常道，是不是？这个讲到啊，那永恒的道不是我们真正用嘴巴能够好像能够把它诉说讲得清清楚楚的，的确是这样子。有很多的技术啊，有很多的那个巧妙啊，也不是靠我们的 SOP 就能够传递的，是不是？这个很多我们有那个仪器，我们有了电脑，通常就一定要写好一个 SOP 操作的程序，你按照这个程序，什么时候按哪个钮，什么时候打进什么样的指令啊，那个 SOP 那个可以容易做，但是有很多的技巧啊，那窍门。你说剪个头发好了，你剪个头发还不简单吗？剪到能够剪好，那个哪个地方蓬松，要长短交错，我可以教你怎么样用剪子、用剃刀、用什么。好了，你还得自己去琢磨去。啊，有这个故事啊，很有意思，我讲给大家听。齐桓公有一次在那边读书，旁边正好有一个木匠，他宫廷里面有一个木匠工，那个木匠工啊，在做什么呢？做那个鱼，做那个轮子。你知道，木匠做轮子，那时候没有塑胶啊，没有铁啊，没有什么，这做轮子。他看到齐桓公在那边念书，他就很好奇，就问齐桓公，问国君读些什么？齐桓公说：“我读圣贤的书啊。”他就追问齐桓公说：“这个圣贤死了没有？还在不在？”啊，他说：“这些圣贤早就已经作古了，死了。他们的书留下来，我现在读。”哦，那这样子的话，你读的一定是圣贤的糟粕，一定是圣贤的末流的东西。齐桓公勃然大怒：“我堂堂国君在这边读圣贤的书，你一个小小的木匠在那边插什么嘴？你说看看，为什么说我现在读的圣贤的书是他的末流，不是他的真正的精华呢？讲的不对，我砍你脑袋！”啊，这个木匠不慌不忙，他就说啊，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跟你讲，我做木匠，我做轮子，我可以教我的孩子，我教我的孩子用什么规矩，用直尺啊，用圆规啊，他也一样可以弄得好好弄啊。但是这个轮子要怎么样把它安装上去恰恰好，你弄得紧摩擦力太大，不如车子没办法走，你弄得太松这个车轮就走不正，不能够直，歪歪扭扭的很快就坏掉。那个窍门不是我能够用我写下来 用我的嘴告诉我的孩子，告诉我的学徒，他们就能够学会。没办法，他们得自己去体会，去自己做，自己摸摸索，上个紧，放松一点，慢慢慢慢，他们就抓到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那些写下来的，真正能够讲出来的，很可能呢，都还是末流，不是真正的。同样道理啊，我相信老子他好像多多少少揣摩到那一点点，揣摩到什么？揣摩到那个超越的道，道的超越性，道的永在性。但是他能够讲得出道是什么吗？没有。老子他所能讲的，就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称他为道，勉强称他为大啊，这个道一定是大的啊，而且这个道它有动力，而且能够反复一直不停。因为如果它不能够反复一直不停的话，它那个动力啊就会慢慢慢慢的停歇掉了。所以老子他隐约有那个揣摩到，但是他真正能够讲得出来吗？没有。他只能说好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精，有那个很精妙的东西啊，恍兮惚兮，其中其精甚真，里面那个精妙的东西看起来是很真实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啊。这是老子，但是他们都向往，都追求。圣经里面直截了当就告诉我们，是道成肉身，这个是最特别的一件事情。道成肉身，我们要追问上帝啊，你成为人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我们简单的讲，我们今天早上大家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也在谈论我们传福音的事情。道成肉身第一件事情来，他就是要传福音。道成肉身就是给我们第一件圣诞的礼物，道成肉身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开始，道成肉身就是把永存跟暂存把它拉在一起，真正连结在一起的那个桥梁。道成肉身，圣经在这边讲，他把真理把恩典带过来。什么样的恩典，什么样的真理，需要道成的肉身才带过来呢？难道道成肉身之前我们没有恩典，我们没有真理吗？当然有，但是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片段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到底这里面的恩典，里面的真理是什么？这里面才真正是我们所要去追问的。到底这个成了肉身来到这世上的道，他是哪一位？你注意看，约翰，这位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只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借着他造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他的先在，他的永存，他的神性，他是造物的主宰。把他讲了这么多了，讲到他到了世间，他到了他自己的地方，讲了成了肉身，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提到他真正的名字。那到底我们这边所讲的道成了肉身，这个道跟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又有什么关联？他一直留到了第十八节才告诉我们，第十八节才告诉我们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一直到了第十七节才把耶稣基督的名字把它介绍出来。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了，这个道不再是那非常道了，这个道也不是那超越那个好像无法把握，无法掌握，无法能够面对面来认识，能够与他有这个生命的际遇的那个道。现在呢，他成为活生生的人，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里面我们把前面的整个合在一起啊，你会注意到，他来，他不成为天使，他要 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肉身来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生在大卫家，他被那一位许配给大卫子孙那个位叫约瑟的那一位童女玛利亚所生，而玛利亚所生的就是遥遥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已经隐含着应许的那女人的后裔。那么什么时候生呢？大家肉，保罗他自己讲，以色列十二支派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还是一直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他们还是一直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呼求，求什么？十二支派昼夜在上帝面前祈求的，到底祈求什么？就是祈求弥赛亚的降临。保罗提到那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面对他的审判的时候，他的审判官在那边问他，他说我所侍奉我所求的十二支派也一样啊，昼夜等候祈求的弥赛亚的降临。而这位弥赛亚的降临对我们来讲成为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情，犹太人他们也在那边等候，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应许，那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但是他们不知道时候满足，已经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我们现在来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所应许的子孙，就是那成了肉身到世上来被女人所生的那个后裔。他来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含义，我们应当从他的属灵的含义来看，不是从肉身的意义来看。生在亚伯拉罕家族里面的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肉血缘的关系，传统遗传的后裔，那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后裔。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后裔，因为以信为本的，以信心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到上帝的跟前，不是凭着修道，凭着修身养性的修道，修炼仙道，不是那个无稽的仙道啊。结果呢，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世上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游戏的人生，因为他们强调的是修道，从自己做起点，想要到一个地步肉身成道，而基督教的信仰刚刚好整个倒转过来。换句话讲，他告诉我们什么主什么客，什么起点，什么是真正你的对象啊？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主体，从我们这边来出发，我们常常到处寻找，想要找到那条路把我们带到彼岸去，这就是佛教的说法了，想要把你带到彼岸去。 到哪个彼岸呢？带到那个极尽涅槃的地步的那个彼岸，超脱了轮回啊！这就是从人做出发点，我来修，我看我里面有没有这个慧根，我是不是能够持守住这个戒律，我是不是又能够好好来入定禅定，能够找到那条门路，都是缘木求鱼，都是本末倒置。如果你把孔子的话拿过来看，早就已经违背了孔子所讲的。孔子他所讲的是知所先后，这个事有本末，物有始终啊，都有一个先，都有一个后，都有一个开始，都有一个结束。我们能够把这些先后的次序定好了，我们就靠近道了。现在整个把它颠倒过来，都以自我做一个起点，做一个主体，来自己来寻找，总以为道就在我们的手掌中，可以掌握得住的，可以明白的。如果这个道真正是我们能够掌握得住啊，道被我们所用， 道，我们凌驾在道之上。其实呢，他们都知道，这些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都知道，我们要寻找的是道，道凌驾在我们之上。如果你听过唐牧师讲道，一定听过他提过底下这几句话：你喜爱真理，你寻找道，你要求道，你要修道，你真正得到了，你就超脱了，你就离开你原有的这个局限。那么到底谁被改变呢？谁是真正的那个主体？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的叙述的 句型上面，都是我做主持，我来寻找，我来思索，我来明白，我能够来得着，我得到，我寻到，我修到，都是由我做出发点，把道变成这个受持，摆在受格的地步。但是真正被改变的是谁？真正被改变的，我们如果与道接触了，被改变的是我们。那真正的超越的是道，不是我们。我们如果把这些关系把它分清楚啊，真正就像孔子所说的则近道矣啊。这边就告诉我们，直截了当讲，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道就是上帝的启示，就是第一个圣诞节，就是第一次第一个的圣诞礼物，就是传福音的开始，真正传福音的开始，就是把那最完整、最全面、最完整的恩典跟真理带给我们。在他来之前，我们有恩典，我们有真理吗？有，我们有恩典，我们有真理，但是我们的恩典不是那真正能够让我们回到上帝跟前的那样的恩典。那样的真理在旧约圣经里面 也积累了，但是不是一个完全全面的真理，还遥遥指向一个新的。旧约里面明文这样讲，讲什么？讲说时候到了，我要与你们另立新约。旧约里面讲的讲得很清楚，那个新约有没有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定下来了？没有。上帝透过先知预告告诉以色列人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个末后的时候，时候到了，我要与以色列百姓另立新约，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窍里面，心窍上面，我要让他们能够明白，让他们能够真正知道上帝的心意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个新约记录在旧约里，但是没有完完整整的启示在旧约里。换句话讲，旧约里面所包含的就是旧约，就是那一部分，就是前面还指着还没有应验的里面的那些真理在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得着这个真理？耶稣基督降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进入到新约时代了。我们真正在新约里面，我们得着福音了，福音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面就把我们的信仰跟要肉身成道的那一种向往分隔开来。肉身成道透过的方法是修炼、修行、修养，而道成肉身要我们的是我们接受，我们信，以信为本，从信做出发点开始。所以这边告诉我们，道到了世界上来，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道又是生命的道。我有时候读 我们自己古人所写的，我有时候也感到相当的惊讶。你知道古人怎么讲这个道，孔子怎么讲这个道，儒家怎么讲这个道，他讲生生不息谓之道。隐约啊，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想到这个道的时候，已经知道里面一定要跟生命有关联了。生生不息才是道，一定讲到这个道的能力要一直贯行在诸天万有之中，不能够停歇的。如果会停歇下来，它就不是那真正的道，就不是那天道了，是不是？如果是天道运转到一个地步会停下来，那整个这个宇宙星辰就到此为止了，所有的生命就停歇下来了。所以里面的观念已经有生生不息谓之道。当然从我们古人用的词汇啊，他们喜欢用的是用阴阳，一阴一阳谓之道啊。这特别在易经里面就讲到这个一阴一阳谓之道，因为什么都是从这个阴阳的化合变化里面整个化育出来啊。但是里面他所要强调的就是一直不行，一直不停，一直不停。那聪明的人就老老实实承认天道它的运转一直不停。所以呢，我们在世间我们要向往成为一个君子，君子要怎么样，就要自强不息，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想这是谈到做人的道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好像整理出来的智慧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是有谁真正能够与天道契合在一起？没有。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换句话讲，人的昏昧啊，还得靠从道，从这个生命里面照射出来的光，能够把我们的昏昧，把我们的这个蒙蔽给驱除掉。我们怎么样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那个地步，就靠生命，靠那个道里面的生命。这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来靠近这个道，我们怎么样能够拥有这个道，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得着它所带来的恩典与真理呢？在第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这里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关键。所以这个道是永恒，现在是上帝，是造物的主宰，是生命，是光，是带来恩典，带来真理，我们都可以讲，讲的可以头头是道，可以列出来啊，让人产生无穷的一种向往跟羡慕。那真正的问题是，那我怎么得到呢？我怎么能够跟这个道建立起这个关系呢？我们不再走回原以前的老路，强调的修，强调我怎么样，我自我自己来按部就班，来诚意，来正心，来修身，来养性啊。这是我们古人那些先圣先贤他们所能够整理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真正启示的真理，只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他们来想，他们来揣摩，好像离他们不远，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握。现在我们手头上面有圣经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已经把这个启示显明给我们了，已经把恩典把真理带下来了，已经把福音传扬开来了，已经把那生命的道真正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哪一条路呢？接待他的，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把接待与信把他画了个等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这个接待这个字眼啊，我们读起来也会感觉到说好像是我做主体啊，我接待他，如果我拒绝他，那我是主体，他好像就被我变成一个客体，被我拒绝掉了。你看我好像，我们还是很了不得，我可以做一个决定，我要接受，我要。其实这个接待他这个字眼啊，是里面的含义很有意思的。这个的意思是指的一件礼物。那你怎么会得着这个礼物呢？我们的华文圣经是把它翻译成接待他的，其实是指 receive， 我们得着，我们领受了 receive。 假如说你说我今天得了一件礼物，那表示这件礼物不是你的，这件礼物是有一个人送给你的，所以你得着了。所以严格来讲啊，凡接待他的就是指你得着的，你得着的人一定是站在一个客体的位置，是被给予嘛，你才能够得着、啊、这个礼物。如果这东西本来就是你的话，就不叫礼物了嘛。就是因为是买礼物的人，准备礼物的人送给你，所以你得着了这个礼物。 You receive such a gift。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接待他，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指 receive， 就是这个意思，是特别是指着礼物讲的，一个 gracious gift， 一个恩典中的赏赐，这是一个礼物，一个宝贵的礼物，在恩典中所给的，所赏赐的。那我怎么得着呢？一定是预备这个恩典中赏赐的那一位把它给了我。好，所以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凡接待他的，无形中我们多多少少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念头：我做主格，我接待啊，我接待，我信。严格来讲，因为他给了我，所以我 receive， 我领受了。因为他来到这世间，我才有一个信的对象，所以信，我信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信的意义呢，好像主动里面也有被动的含义在里面。那我这边要强调的是什么？我这边要强调的就是，不是肉身成道，不是我们来修，我们自己来寻索，我们自己来追求，我们自己想办法努力来获得，不是，是赋予的，给我们。而那真正主动下来的，那是道成了肉身，主动来的。童女怎么会怀孕生子呢？是啊，童女怎么会怀孕生子呢？若不是出于那位至高上帝他的作为，童女怎么会怀孕生子？我相信这里面，当然初初听童女怀孕生子，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听说坟墓空的，死里面复活了，去责问那些门徒们跑到坟墓里面去找主耶稣 的这个尸体的那些，为什么在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去找那个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我想很多人初初听的的确确会很诧异，觉得很难能够吞得下去的。请你先把自己啊摆在一个客体 的地位，不要马上就认为我做主体，我来分辨，做主体我来下一个论断，下一个决断。不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这个道来使我们的生命照明，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这个道来，我们真正能够看到那个荣光，父上帝独生子的那个荣光，能够真正得着那个恩典，那个真理。所以我们先不要，先谦虚谦卑一点，在上帝的面前，在这个伟大的真理的面前，我们先好好在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降卑，好好来思考，好好来追问，好好 来揣摩。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站在一个客体的地位，道主动到这世上来，我们是被给予，所以说我们凡接待他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你看到没有，这个赐予的意思刚刚好跟接待的那个接待的意思是相对应的。你接待嘛，你接待是表示别人有另外一位给你的，而这个给你的意思就是赐予的意思，就这两个词汇刚好是相对的。好像你玩那个积木，刚好都在一起，一个凸一个凹，刚好堆在一起的那个形状啊，就像你排这个拼图游戏一样，刚刚好拼在一起。所以凡接待他，他就赐给他们，这两个刚刚好是对在一起的，配对在一起，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最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是道成肉身，特别的地方是不是靠我们修，不是靠我们自己来追寻，那追根究底是因为他赋予给我们，他赐予给我们，他使我们领受，使我们得着。这是整个圣诞的佳音啊，一个最核心的要点，道成了肉身。这也是我们很难真正能够体会明白的，上帝成为人到世上来。我们有的时候谈论了上帝的创造，六天就创造宇宙万有，那么怎么六天能够容纳得下那个地质学上面的那种亿万年的那种时光呢？所以每一次谈到创造进化，大家就起争执辩论啊，甚至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一谈到到底这个一天是24小时的一天，还是像那个什么侏罗纪白龟纪那种史前历史的地质的那种年代。其实呢，你真正去追溯了，去好好追问，你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创造是一个成熟的创造。因为他一创造好了亚当，他就能够负起责任来了，上帝就可以跟亚当讲话了，他不是造一个小 baby 还要喂奶还帮他换尿布，没有，上帝一造就是造一个成熟的亚当，一个男人，就吩咐他了啊，你要治理全地，你要管理全地，伊甸园就在你的眼前，你住在其中，你就要修理看管，动物带到他的跟前，由亚当来命名。所以亚当一被造那个时刻，他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什么意思？就是他存在的那一刹那，他的生命你去衡量，已经有三五十岁的生命了，已经有一个成年人的生命在里面了。同样为他预备配偶，从他的肋骨取出来，取了肋骨造了女人，他一醒来就是他的配偶了。他就对着这个夏娃，他就给他一个名字，而且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男人啊，人被造所记录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美的诗句。那么夏娃一被造好，也就是一个成熟的人，能够与亚当能够结为夫妻的，这是成熟的创造。但是上帝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刻呢，他不是一来就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他成为生在马槽里的婴儿，在母亲的肚腹里面，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一样怀了9个月的胎，一样到了足月的时候身孕重了生下来，一样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才是真正让人感到 百思不解，很难去体会明白的。我相信他要活出一个完完整整的人的生命，他不是凭空下来就成为一个强壮成熟一个成年人，不是，他也一样走我们一样走的路。这就是圣经里面讲为什么说儿女有血肉的身体，他也照样成为血肉的身体，他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真正在人的生命里面呢，活出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那原有的上帝的形象样式，现在我们有一个正本，有一个原本，一个原有的那个卡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一个的形象样式，不是影印的，是正本，不是副本。他来，他让我们来认识那看不见的上帝，在看得见的肉身里面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这边才讲，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把上帝给显明出来。这里面啊，这一段话里面也很特别，这是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序言。既然是序言，当然他就不需要把所有的要讲的详细的都摆在里面，序言而已，就是好像序幕拉开，一直读下去，你就能够读到里面的详细的东西。所以真正你说我要来接触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来明白基督教里面的道理，那一个最好的方式就从这个序言开始，就读约翰福音。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他还没有讲到那个很深刻，讲到什么？讲到他来要为我们死，败坏掌死权的，他来要担当我们的罪，要赎我们的罪。但是隐约已经隐含在这里面，隐含的那个最重要的核心点，就是他来，他要把生命带给我们。所以圣诞节是什么意思？圣诞节就是要把上帝的生命带给我们，他的生命到世上来做人，然后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这些世上的人。这就是我们有权柄做他的儿女。这等人不是按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从神生的，从神生，从灵生。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我们从血气生，我们只有血肉的身躯。所以这里面圣诞节，你说圣诞节什么意思？小婴孩降生，唱圣诞的 caroling， 那都是外表。真正圣诞节什么意思？就是他把生命带过来，道成了肉身，把生命带过来。他这边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那不是名义上的儿女，因为我们真正是从神所生，有那真正的生命。这是圣诞节核心的意思，里面有太多让我们继续来追考、来追问、来思考。也盼望说我们从这个序言开始啊，就一直读下去，读约翰福音，就读约翰福音，让我们来看，当这个序幕揭开，到底他这一生，这个成了肉身的道，这一生在这世上，他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讲了什么样的话，最后他成就了什么事情。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面前，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能够愿意受教，深信道里面的生命是我们的光，能够驱除我们内中里面的蒙蔽跟黑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思考道成肉身的奥秘，这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于 外邦，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也深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愿意能蒙主赐予这个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能够领受这恩典中的赏赐，能够得着成的肉身到这世上来的道所带来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